This recording accompanies the Language B Higher Level Examination, Paper 2,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for Mandarin, May 2023.
Cet enregistrement accompagne l'examen de Langue B, Niveau supérieur, Épreuve 2, Compréhension orale de Mandarin, May 2023.
Esta grabación acompaña el examen de lengua B, nivel superior, prueba 2, comprensión auditiva, de mandarín, mayo 2023.
The start and end of each audio text will be indicated by this sound.
Le début et la fin de chaque texte audio seront indiqués par ce son.
El inicio y el final de cada texto de audio se indicarán con este sonido.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 will be indicated by this sound.
La fin de l'examen sera indiquée par ce son.
El final del examen se indicará con este sonido.
Tin Li Yi, ni xian zai you si fen zhong de shi jian yue du wen ti.
你会听到记者白斌对中学生郑燕的一个采访。
你好，我是广州日报的记者，叫白斌。
您好，白记者。
你们学校会议室的墙上挂着这么多照片呀，那是你手拿奖杯吗？
对，那是我去年参加长跑比赛的照片。
你很优秀。
过奖了，您有什么事吗？
今天我是代表一位姓王的老先生专程来送一封感谢信给你的，因为你归还了王爷爷丢失的钱，救了他儿子的生命啊。我也得到了你们校长和你父母的准许。咱们来做个采访，行吗？
行。
请说说你当时是怎么把捡到的33000块钱还给王爷爷的。
那天我放学刚一出校门，就看到大门口的地上有个包，打开一看里面有钱。我当时想，这可能是看病的钱啊，因为学校对面就是医院。
你就站在那儿等他吗？
对，我想他肯定会回来找的。
你等了多久呢？
等了半小时也不见来人，所以我又打开包，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联系方式。真巧，除了有张身份证外，还有一张医疗保险卡，上面有个电话号码。但因为那天我把手机放家了，所以就借了别人的手机打给王爷爷的。
王爷爷说他接到电话时很感动。
哦，我打通了电话，核对了身份后，随口就说，别着急，我会在医院大门口等您。
那又等了多久呢？
又等了半个小时。
后来呢？
我们见面后，我核对了他身份证上的照片，才放心把包还给他。王爷爷要给我钱，说是谢我的，我没收就回家了。
你这一走，却让我们找你找了整整一周啊！这笔钱是王爷爷给家人治病用的救命钱啊！
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王爷爷说，你当天穿了蓝白色的校服，脚上穿着红色的跑鞋，短发，最后通过这身蓝白校服才找到了你。你们校长告诉我，他很满意，还准备在下周全校的集会上告诉大家你是怎么帮助王爷爷的。你将会出名哦。咱们的采访就到这，抱歉，今天让你少上了一节体育课。认识你这样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让我很欣慰。
我不介意，与篮球相比，我更喜欢长跑，因为我不太擅长打篮球。
对哦，长跑小将，再见。
再见。
在听第二遍录音前，也是最后一次的录音，你会有2分钟的时间。
你好，我是广州日报的记者，叫白冰。
您好，白记者。
你们学校会议室的墙上挂着这么多照片呀，那是你手拿奖杯吗？
对，那是我去年参加长跑比赛的照片。
你很优秀。
过奖了，您有什么事吗？
今天我是代表一位姓王的老先生专程来送一封感谢信给你的，因为你归还了王爷爷丢失的钱，救了他儿子的生命啊。我也得到了你们校长和你父母的准许。咱们来做个采访行吗？
行。
请说说你当时是怎么把捡到的33000块钱还给王爷爷的。
那天我放学刚一出校门，就看到大门口的地上有个包，打开一看里面有钱。我当时想，这可能是看病的钱啊，因为学校对面就是医院。
你就站在那儿等他吗？
对，我想他肯定会回来找的。
你等了多久呢？
等了半小时也不见来人，所以我又打开包，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联系方式。真巧，除了有张身份证外，还有一张医疗保险卡，上面有个电话号码。但因为那天我把手机放家了，所以就借了别人的手机打给王爷爷的。
王爷爷说他接到电话时很感动。
哦，我打通了电话，核对了身份后，随口就说，别着急，我会在医院大门口等您。
那又等了多久呢？
又等了半个小时。
后来呢？
我们见面后，我核对了他身份证上的照片，才放心把包还给他。王爷爷要给我钱，说是谢我的，我没收就回家了。
你这一走，却让我们找你找了整整一周啊。这笔钱是王爷爷给家人治病用的救命钱啊。
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王爷爷说，你当天穿了蓝白色的校服，脚上穿着红色的跑鞋，短发，最后通过这身蓝白校服才找到了你。你们校长告诉我，他很满意，还准备在下周全校的集会上告诉大家你是怎么帮助王爷爷的。你将会出名哦。咱们的采访就到这，抱歉，今天让你少上了一节体育课。认识你这样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让我很欣慰。
我不介意，与篮球相比，我更喜欢长跑，因为我不太擅长打篮球。
对哦，长跑小将，再见。
再见。
你现在有2分钟30秒的时间完成答题。 听力二。你现在有四分钟的时间阅读问题。
你会听到两位大学生谈论台湾的智能酒店。
王冰，真巧，开学头一天就遇着你了，是去食堂吧？
对啊，小陈，开学第一天嘛，食堂肯定有不少好吃的。喏，你看，这队都排到哪了？
你看想吃啥，我帮你买。你去找两个座位吧。
好，选择真多，有西餐、日本料理，还有台湾菜。麻烦你帮我带一份卤肉饭吧，谢谢哦，小陈。
瞧你，客气啥呀？很荣幸为我们系的女学霸服务，我也跟你一样，吃台湾风味吧。 您要的卤肉饭来了，你假期回台湾了吧？
对啊，我已经有一年没回台湾了。这次回去感触良多啊，台湾发展太快了，尤其是便捷的智能酒店，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哦，是吗？说来听听。
这个假期我跟我妈去台北、台中和花莲玩了一大圈，太过瘾了。旅行中我们住的三家都是最新最酷，两个月前刚开张的人工智能酒店，都用了机器人，他们是各有千秋。
哦，酒店用了机器人啊？
对啊，有的是服务员，有的是管家，还有的是厨师呢。
我一直对智能酒店挺感兴趣的，快说来听听吧。
我们住的酒店是台北的快乐酒店、台中的阳光酒店和花莲的如意酒店。除了快乐酒店的机器人外，其他机器人都穿制服，尤其是阳光酒店机器人鲜艳的制服让我惊叹不已。阳光酒店的机器人一次能给客人送三种不同的食物呢。
那其他酒店的机器人呢？
快乐酒店的机器人除了送小件物品外，还能做一些管理和清洁类的工作。在如意酒店，机器人给我们送物品时，一到客房门口就会用电话通知我们。
这么厉害呀，一个机器人可以完成这么多任务啊。
对啊，听说快乐酒店的机器人完成的任务相当于两个全职员工的工作量。
那可以节省不少人工开支啊。你最喜欢哪间酒店呢？
每间酒店各有千秋，阳光酒店的机器人特别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应该是如意酒店了。机器人不仅能搭电梯到客房，给客人送物品，它还是位厨师呢。
厨师他会做什么菜呢？
如意酒店的机器人厨师会用鸡蛋做三种不同的料理，相信以后肯定能做更多的美味佳肴。
真厉害。
厉害的还不止这个呢。快乐酒店的机器人获得了设计大奖，另外如意酒店获得了年度酒店创新奖。
现代科技的发展真是神速啊。
要上课了，有空再聊吧。
好，下次聊。
在听第二遍录音前，也是最后一次的录音，你会有两分钟的时间。
王冰，真巧，开学头一天就遇着你了，是去食堂吧？
对啊，小陈，开学第一天嘛，食堂肯定有不少好吃的。喏，你看，这队都排到哪儿了？
你看想吃啥，我帮你买，你去找两个座位吧。
好，选择真多，有西餐、日本料理，还有台湾菜。麻烦你帮我带一份卤肉饭吧，谢谢哦，小陈。
瞧你，客气啥呀，很荣幸为我们系的女学霸服务，我也跟你一样，吃台湾风味吧。您要的卤肉饭来了，你假期回台湾了吧？
对啊，我已经有一年没回台湾了。这次回去感触良多啊，台湾发展太快了，尤其是便捷的智能酒店，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哦，是吗？说来听听。
这个假期我跟我妈去台北、台中和花莲玩了一大圈，太过瘾了。旅行中我们住的三家都是最新最酷，两个月前刚开张的人工智能酒店，都用了机器人，他们是各有千秋。
哦，酒店用了机器人啊？
对啊，有的是服务员，有的是管家，还有的是厨师呢。
我一直对智能酒店挺感兴趣的，快说来听听吧。
我们住的酒店是台北的快乐酒店、台中的阳光酒店和花莲的如意酒店。除了快乐酒店的机器人外，其他机器人都穿制服，尤其是阳光酒店机器人鲜艳的制服让我惊叹不已。阳光酒店的机器人一次能给客人送三种不同的食物呢。
那其他酒店的机器人呢？
快乐酒店的机器人除了送小件物品外，还能做一些管理和清洁类的工作。在如意酒店，机器人给我们送物品时，一到客房门口就会用电话通知我们。
这么厉害呀，一个机器人可以完成这么多任务啊。
对啊，听说快乐酒店的机器人完成的任务相当于两个全职员工的工作量。
那可以节省不少人工开支啊。你最喜欢哪间酒店呢？
每间酒店各有千秋，阳光酒店的机器人特别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应该是如意酒店了。机器人不仅能搭电梯到客房给客人送物品，他还是位厨师呢。
厨师？他会做什么菜呢？
如意酒店的机器人厨师会用鸡蛋做三种不同的料理，相信以后肯定能做更多的美味佳肴。
真厉害。
厉害的还不止这个呢，快乐酒店的机器人获得了设计大奖，另外如意酒店获得了年度酒店创新奖。
现代科技的发展真是神速啊。
要上课了，有空再聊吧。
好，下次聊。
你现在有2分30秒的时间完成答题。 听力三。你现在有四分钟的时间阅读问题。
你会听到电台科教节目的主播小南谈论环境的问题，微塑料。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主播小南，欢迎您收听专题科教节目。今天我想与听众们分享的话题是关于环境，具体的说是微塑料。昨天互联网上的一则新闻报道引起了我的关注。科学家发现在遥远的北极都发现了微塑料的踪影。通俗的讲，微塑料就是塑料纤维。科学家们通过采集雨水与积雪等方法， 发现九成的雨水样本里含有各种塑料纤维，而且积雪里也有，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呼吸的空气里可能有微塑料，比如说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大力开发房地产，导致垃圾填埋场的数量在日趋减少，因此焚烧各类垃圾就成了极其普遍的垃圾处理方式之一，这就不可避免地让微塑料进入了大气中。我们吃的海鲜里可能有微塑料，因为海水里的塑料微粒被海洋生物吃进体内。据估计，一个常吃海鲜的人一年可能会吃进成千上万颗微塑料。有的人会说，我不吃海鲜啊，可就算不吃，也还是会间接吃到微塑料。其实，在食盐、自来水和瓶装水里也有塑料颗粒。从北极雪到自来水，都有微塑料的踪影。微塑料的来源那么多，它是否危害人体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它是有潜在风险的。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那么大家一定会问，这么多的微塑料是从哪儿来的呢？微塑料的主要来源是塑料垃圾。现在，人类每年都会大量制造塑料制品来投放市场。人们使用这些塑料制品后，就会产生数亿吨的塑料垃圾。它们往往被填埋、被焚烧或者直接被丢弃。作为全球塑料制品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中国面临的塑料污染的挑战极大。仅2017年一年，中国人吃外卖就用了146亿个餐盒，拆快递包装盒产生了数万吨垃圾。这对环境造成多大的危害啊？那么，我们如何解决塑料的难题呢？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控制塑料垃圾进入环境。全球各地已经纷纷行动起来，超市、商场不提供免费塑料袋和塑料盒，大力推广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餐饮业避免使用的一次性餐盒和塑料吸管。此外，大家是否知道，我们还应该采取拒绝食用合成塑胶的口香糖等这一系列的环保措施。为了拯救地球日益严峻的环境，需要我们增强环保意识，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环保之路任重而道远，所以仍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在听第二遍录音前，也是最后一次的录音，你会有两分钟的时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主播小南，欢迎您收听专题科教节目。今天我想与听众们分享的话题是关于环境，具体的说是微塑料。昨天互联网上的一则新闻报道引起了我的关注。科学家发现在遥远的北极都发现了微塑料的踪影。通俗的讲，微塑料就是塑料纤维。科学家们通过采集雨水与积雪等方法，发现90%的雨水样本里含有各种塑料纤维，而且积雪里也有，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呼吸的空气里可能有微塑料，比如说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大力开发房地产，导致垃圾填埋场的数量在日趋减少，因此焚烧各类垃圾就成了极其普遍的垃圾处理方式之一，这就不可避免地让微塑料进入了大气中。我们吃的海鲜里可能有微塑料，因为海水里的塑料微粒被海洋生物吃进体内。据估计，一个常吃海鲜的人，一年可能会吃进成千上万颗微塑料。有的人会说，我不吃海鲜啊，可就算不吃，也还是会间接吃到微塑料。其实，在食盐、自来水和瓶装水里也有塑料颗粒。从北极雪到自来水，都有微塑料的踪影。微塑料的来源那么多，它是否危害人体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它是有潜在风险的。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那么大家一定会问，这么多的微塑料是从哪儿来的呢？微塑料的主要来源是塑料垃圾。现在人类每年都会大量制造塑料制品来投放市场，人们使用这些塑料制品后就会产生数亿吨的塑料垃圾，它们往往被填埋、被焚烧或者直接被丢弃。作为全球塑料制品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中国面临的塑料污染的挑战极大。仅2017年一年，中国人吃外卖就用了146亿个餐盒，拆快递包装盒产生了数万吨垃圾，这对环境造成多大的危害啊？那么，我们如何解决塑料的难题呢？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控制塑料垃圾进入环境，全球各地已经纷纷行动起来，超市、商场不提供免费塑料袋和塑料盒，大力推广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餐饮业避免使用的一次性餐盒和塑料吸管。此外，大家是否知道，我们还应该采取拒绝食用合成塑胶的口香糖等这一系列的环保措施。为了拯救地球日益严峻的环境，需要我们增强环保意识，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环保之路任重而道远，所以仍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你现在可以用剩余的时间完成答题。